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3月1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落实六坛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
新闻聚焦，我国公布第七批71处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
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陈薇薇结合岗位实际，积极履职尽责，今年将围绕公共卫生建设和军队医疗事业等内容建言献策。
环球军情，朝中社报道称，朝鲜人民军在朝鲜西部海域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发射训练。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一位军事记者的广播情》。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落实六坛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文章说，榜样是最好的引领，示范是最好的带动。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必须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示范引领作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抓好落实。文章指出，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居于主导地位，不仅肩负着筹划组织的重要责任，还是条令的执行者。可以说，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待条令的态度、筹划组织的方式以及自我要求的标准等，都直接影响一个单位学习贯彻条令的成效。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应当走在前列，标准更高，要求更严。
文章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首要的是先学一步，深学一层，熟悉理解和掌握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内容，绝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在学习过程中，既要原原本本学条文，把握新修订的共同条令的时代背景、立法精神和深层考量，更要掌握主要变化、基本改点，找到执行的金钥匙，取得指导的资格证。同时，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需要运用科学方法，既尊重条令普遍约束的要求，又把握不同类型单位和人员的差异化特点，做到按律施治、分类指导，提高学习贯彻条令的针对性、时效性。文章最后说，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条令、用条令、守条令，要求下级做到的，上级首先做到，要求下级不做的，上级也坚决不做，善于用无声命令引领和感召部署，努力形成领导按条令管理部队、机关按条令指导工作、官兵按条令规范言行、部队按条令有序运转的良好局面。
本台消息，经国务院批准，2月25号，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公布第七批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名单，新增包括北京318烈士公墓等71处设施。至此，我国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达348处，覆盖全国各省区市。这些设施纪念意义重大，基础设施完备，规划特色鲜明，在教育功能发挥方面更为突出。据了解，烈士纪念设施实行分级保护管理，目前全国共有县级及以上烈士纪念设施4400余处，每年接待各界群众祭扫瞻仰1.5亿多人次，成为弘扬英烈精神、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这次获批的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涵盖辛亥革命、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阶段，既有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黑山阻击战烈士陵园、黑山阻击战纪念馆等反映重大战役战斗的遗址， 也有王尽美烈士纪念馆、叶挺纪念馆等纪念著名英烈人物的场所，进一步织密了全国红色教育网络。烈士纪念设施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第七批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的公布，不仅是对英烈的深切缅怀，更是对红色文化的更续传承。退役军人事务部要求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挖掘英烈事迹，提升展陈水平，讲好英烈故事，进一步发挥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宣教示范引领作用，营造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作先锋的浓厚氛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筑梦现代化，共绘新图景，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研究所陈薇薇是一名常年奋战在传染病防治一线的科研专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他紧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履职尽责，积极为公共卫生建设和军队医疗事业建言献策，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加快科研成果向战斗力转化运用等多项建议。请听特约记者冯飞、戴欣的报道。
记者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见到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陈薇薇时，他正在和课题组成员研讨细胞因子风暴综合症临床特征以及重症化预警预测的相关工作。陈薇薇欣喜地说，
通过代谢组的研究，我们发现我们能不能补充这个谷氨酰胺来扭转这个疾病的炎症化进程，让病人更少地发生重症化，或者是让重症病人能够恢复得快一点。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陈薇薇结合自己赴塞拉利昂执行医疗援助任务的实际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了加快科研成果向战斗力转化运用的建议。
我在非洲工作这几年就发现啊，疟疾是发病率最高的一种传染病，但是现有的检测试剂又不能第一时间检测出来。我就在想，我们能否开发一种更好的试剂，更快、更灵敏、更早期的把疟疾检测出来，就能更及时的、更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为我们海外执行任务的维和官兵的健康保驾护航。
在塞拉利昂执行医疗援助任务期间，陈薇薇发现不少儿童因为感染乙肝而转化发展成肝硬化。为了帮助这些儿童免受病痛折磨，他多方奔走呼吁，终于申请到了相关救治项目，并希望将治疗儿童乙肝的中国方案推向世界，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非洲的医疗条件很落后，当我们跟当地的民众解除病痛的时候，他们就对我们充满了信任，然后就对我们喊 Good, good, China, China。 哎呀，这个时候我心里除了一种自豪感和使命感之外，我就在想，我们应该能够做更多的科技创新，来研究出更好的医疗技术，为他们、为官兵、为更多的人来解除疾病所带来的痛苦。
过去一年，陈薇薇还担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特约监督员。他在对我国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相关工作进行调研时发现，在应急救援情况下，医疗废物的处置方式亟待优化改进。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准备提交关于应急情况下原地处理医疗废物和医疗垃圾的建议。在建议书中，他通过详实的数据论证，建议国家和相关行业制定法规标准，对医疗废物和医疗垃圾进行原地处理，并鼓励科技创新企业共同参与治理。
咱们国家现在还没有专门针对应急情况下原地处理医疗垃圾的这个政策规范。我这次就提了关于应急情况下原地处理医疗废物、医疗垃圾的一个建议案，也要鼓励科技企业来进行科技赋能，更好地利用医疗废物，减少污染。
陈薇薇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他的团队正在尝试将相关技术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为传染病防治赋能助力。陈薇薇充满感情地表示，希望自己的意见建议能更好地守护人民健康，同时也为部队战斗力护航。
下一步我们将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为我们抗病毒新药的研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打下基础，造福我们的患者。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狙击手专业集训，武警河南总队鹤壁支队严密组织2025年度春季警示选进考核，请听报道。
过四转四带。
在某训练场上，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正在组织狙击手进行100米校验射击考核。狙击手集训队教员李向文介绍说，这次射击所用的靶标只有一枚硬币的大小，狙击手要在100米外采取握姿方式，在90秒内完成5发射击，同时还要将弹孔散布严格控制在3厘米以内。
他对射手在狙枪时的稳定度、呼吸的细微把控，甚至扣动扳机瞬间的力度都有着很高的要求。
每一次击发都没有在。
在这次狙击手专业集训中，一部分队员虽然之前是训练成绩优异的自动步枪手，但是面对全新的狙击专业，他们仍必须从基础练起，通过堆叠弹壳、强抗干扰、针穿米粒等专项训练，锤炼提升专注力。狙击手集训队队员林海芳：
每次训练结束，我都会仔细记录每发子弹的弹着点，分析数据，从偏差中寻找规律，查找不足，只有不断复盘改进，才能在实战中一击即中，成为合格的狙击手。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丁孝介绍说，这次集训他们按照专一项、熟两项、懂多项的训练思路，开展了隐显目标射击、运动目标射击、多种姿势射击等20多个射击科目的训练，着力打造一支能适应各种复杂战场环境的狙击骨干力量。
此次集训我们突出体能、心理和作战技能的训练，通过高强度、高难度的训练，让队员们在恶劣环境和复杂条件下锤炼过硬的狙击本领。
特约记者鲁化、罗卓汉、张海辉报道。
武警河南总队鹤壁支队严密组织2025年度春季警示选进考核。
这次考核重点以军事训练成绩、专业技能水平、日常表现等为重要依据，采取理论考试、体能考核和民主测评的方式，全面考察选进对象的综合能力。武警河南总队鹤壁支队刘栋：
未战育人，更要未战留人，要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从源头上把好警示队伍质量关，进一步优化警示队伍结构，真正让思想好、体能强、作风硬的复合型人才脱颖而出。
考核完成后，请当场核对个人成绩。
考核中，武警河南总队鹤壁支队严格按照考核规定实施，风气监督员嵌入各环节跟踪监督，考核结束后第一时间公布成绩，并现场签字确认，全程录像保存备查，确保考核全程公平、公正、公开。武警河南总队鹤壁支队张怡恒：
警示选进关系部队战斗力生成，营造公平公正的选进环境，才能展现全体参考人员的真实实力，真正选拔出能打胜仗的警示。
据介绍，武警河南总队鹤壁支队将以这次警示选取和晋升考核为契机，进一步优化警示人才成长成才路径，确保新选进的警示适应岗位要求和指挥打仗需求，持续推动警示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武警河南总队鹤壁支队吕金峰：
通过此次考核，让我更加明白，只有努力提升自身素质，加强专业技术学习，才能够在本职岗位上发光发热。今后我一定要刻苦训练，严格要求自身，为强军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
特约记者李胜达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日前在澳大利亚霍巴特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专访，在就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演训活动回答提问时，他表示，中方舰队有关演训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符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希望澳方客观理性看待，不要误读误判，也不要过度反应。 肖先表示，近期中澳双方已在北京、堪培拉及其他多边场合通过外交渠道进行了密切沟通。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发言人已就此表态，中方立场非常明确。肖谦说，中方在事先反复发布安全通告基础上组织舰炮对海实弹射击训练，中方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通行做法。对于提前发布演训公告的时间，国际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各国做法不同，中方舰队有关做法合理适当。肖谦说，中澳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伙伴表明两国是朋友而非敌人或对手，中方始终视澳大利亚为重要伙伴，澳方没有必要对中方舰队的相关行动感到担心。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据朝中社2月28号报道，朝鲜人民军2月26号在朝鲜西部海域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发射训练。报道说，朝方发射两枚战略巡航导弹，分别用时7961秒和7973秒，在飞行1587公里后精确击中目标。这次发射训练旨在提醒对手看清朝鲜人民军在任何空间的反击能力和不同核运用手段的准备状态，显示其核遏制力的可信度，确保战略巡航导弹部队熟练执行突然火力打击任务。金正恩表示，持续试验朝鲜核遏制力组成部分的可信度和运行情况并显示其威力，就是负责任地行使战争遏制力，更加坚决做好核武装力量的临战态势，为其使用做好万全准备，并以核盾牌永久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是朝鲜核武装力量的使命和本分。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2月27号，一名知情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放宽了对美国指挥官授权在常规战场之外进行空袭和特种作战突袭的限制，扩大了可被打击目标的范围。这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这一决策将给予美国指挥官更大的自由来决定攻击目标，同时放松美国前总统拜登对美国特种部队发动空袭和突袭所实施的多层集中控制，这可能会更快地削弱外国恐怖组织的能力，但它本身也增加了决策失误和意外平民伤亡的风险。
当地时间2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到访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举行会晤，会晤后双方召开了联合记者会。在记者会上，特朗普就即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美乌矿产协议做了进一步的评论。特朗普表示，与泽连斯基达成的协议将使美国成为乌克兰矿产、稀土、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方面的合作伙伴。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与特朗普就一项乌克兰和平计划进行了讨论，相关计划是强硬且公平的。斯塔默还表达了必须赢得乌克兰的和平的立场，并表示英国准备派遣地面部队和空中飞机来协助达成乌克兰和平协议。
总台记者宋亮报道，当地时间2月27号，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吕特表示，北约盟国正在迅速采取行动，加大国防投资，其他投资也将随之增加。吕特表示，特别是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盟国正准备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和安全保障。
总台记者陆俊宏报道，当地时间2月27号晚，埃及新闻总署对外发布消息称，来自以色列和卡塔尔的代表团已经到达开罗，继续加沙下阶段停火谈判。埃及方面的消息称，除以色列和卡塔尔之外，美国方面的代表也将参加谈判。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地时间2月2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一次会议上重申，伊朗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伊朗不会屈服于强权的压力，也不会在胁迫下进行谈判。伊朗不害怕制裁，也不需要规避制裁。伊朗将通过与邻国合作和扩大区域贸易来发展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4号签署总统备忘录，决定重启在首个总统任期内对伊朗实施的极限施压系列举措，包括寻求将伊朗石油出口规模打压至零的措施，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佩泽西奇扬批评美国极限施压破坏了谈判基础。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广播军事记者是军事记者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常年战斗在军事新闻宣传工作第一线，用真心感受官兵的训练与生活，用真情记录部队的发展和成就。只要有极难险重采访报道任务，就能看到他们不惧艰险冲锋在前的身影。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曾担任过军事广播记者的陈寿富撰写的散文《一位军事记者的广播情》。在文章中，作者深情回忆了自己成长中与广播结下的深厚情缘，以及担任广播军事记者后一些难忘的采访经历。通过作者的分享，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军事广播人对军事新闻工作的热爱与坚守。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笑瑞。
在岁月的长河中溯源，广播就像一位情深意重的老朋友，默默地陪伴我走过人生的岁岁年年。那份情感真挚缱绻，深植于心，难以消逝。回忆起小学的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仿佛一扇绮丽的梦幻之门，为我打开了一个充满奇思妙想与欢声笑语的新世界。那时的我满怀热忱地参与节目互动，当节目编播人员所写的贺卡翩然而至，那承载着祝福与鼓励的温暖话语至今仍然在我的心头翻涌。高中毕业后，我投身军旅，踏入了军校大门，每天按时聆听校园广播成了我雷打不动的习惯。凭着这份喜爱，我通过多次报名和投稿成为了校园广播站的特约通讯员。闲暇时光，我埋头在书桌前，将学员队里的温馨故事、同学战友的先进事迹通过笔尖记录下来，希望自己的文字可以通过广播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每当听到校园广播中传出自己的稿件，那种满足感就像暖流一样传遍全身。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今。正是这份执着与坚守，让我在军校期间一直坚持写作，并将稿件源源不断地投向校园广播站。这也成为我军旅初期一段难忘的记忆。军校毕业后，我奔赴某导弹工程部队担任工兵排长，常年工作在国防施工一线。那时候营区广播因为人员变动而一度闲置，变得沉寂。知道情况后，我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主动向营教导员请缨，挑起了营区广播站日常运营的担子。在带领班排完成施工任务和定期履行连队值班员职责之余，我争分夺秒地投身于广播站的采编播工作中。从素材的采访收集到稿件的字斟句酌，从播音的反复录制到节目的精准播出，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我的心血与热爱。在那紧张艰苦的国防施工岁月里，我们部队的广播像一阵清风，活跃着大山深处的军营氛围，抚慰着官兵们疲惫的身心，为繁重单调的施工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而我也因为坚持运用广播搞宣传、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这份赤诚之心，在同批新排长中崭露头角，受到上级领导和身边战友的一致认可，也为我未来的军旅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我一路辗转，先后被选调进入团机关、师机关乃至军种机关，而我对广播的热情也从未消退。在此期间，我凭借着不懈努力成功通过了全国编辑记者资格考试，并获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证， 成为了一名肩负光荣使命的兼职军事记者。那段时期刻苦学习采编技能，大力培养广播人才，积极采制广播节目，成了我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文艺之声，那一个个熟悉的广播平台，像音频世界的一棵棵大树，带给我新鲜的空气和充足的养分。尤其在每天清晨六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成为开启我一天美好生活的起床号。军旅人生、名家谈军事、一南军事论坛、周末点兵、军旅文学之窗、中国退役军人等特色栏目，像一场场知识与智慧的盛宴，拓宽了我的人生视野，强化了我的国防意识，坚定了我的强军信念。在兼任广播军事记者的那几年时间里，我多次随队采访或独自深入基层连队、演训一线及阵地哨所采访。为了确保能随时进行采访，及时采集录音素材，我总是随身携带着采访机，迅速将搜集的报道线索精心采制成文字稿件和音频文件，最后通过电波传递出去，着力展现官兵们的练兵风采与精武强军的深厚情怀。记得在玉树抗震、陇南抗洪等突发性新闻事件的采访中，我有幸与中国之声的几位资深记者并肩作战，我们连续多天坚守岗位，实时报道救灾进展，鼓舞官兵士气，慰藉灾区群众心灵。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阅兵前夕，我在阅兵村蹲点采访，用心采写并播发了大量鲜活生动的报道，将受阅官兵的豪迈气魄与昂扬斗志传递给了千家万户。那些日子里，广播成为我记录时代脉搏、传递真挚情感的坚实桥梁，而我也凭借出色表现，连续4年获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优秀军事记者的荣誉。广播电台不仅见证了我的成长与蜕变，更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如今，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虽然媒体发展日新月异，但广播对我来说，早已超越简单的信息传递的媒介范畴。回望50多年的人生道路，我仿佛能清晰地看见那个青涩懵懂的少年，怀揣着对世界的好奇与向往，虔诚地守在收音机旁，满心期待着小喇叭那清脆悦耳的声音，能看见军校校园里那个忙碌奔波却充实坚定的自己，为了一篇广播稿件绞尽脑汁。当在广播中听到自己的作品时，收获的那份喜悦与自豪，还能看见国防施工阵地上，我借助广播为战友们送去温暖与力量，以及那些军旅岁月中每每遇到困难挫折碰壁时迸发的希望和梦想的火花。这份广播情仿佛一首悠扬的乐章，余音袅袅，贯穿我生命的每个阶段，见证了我的成长与蜕变，滋养着我的心灵和精神家园。我深知，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广播都将形影相随，成为我心中永恒的旋律，激励着我奋勇向前，追逐那璀璨的梦想星辰，踏上那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新征程，续写更加辉煌的人生篇章。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珠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